它起作用的时候无所不知，般若无知无所不知。那所以你要想开智慧呀，先要求什么？求无知。你不能先求有知，你从有知里面去求啊，你永远求不到真智慧。所以你一定要从无知里面去求。啊，这个无知里头怎么个求法呢？古人教给我们呢，念经。啊，念经呢，就念一部经。啊，这一部经念个十年八年，心定了。啊，这个十年八年是呢，是修根本智，啊，就是修清净心。这个时修定学会啊，同时在这个基础的时候呢，要多多的修福啊，修福什么？修忍辱，修布施啊。这个布施就是放下，放下自己的分别执着，放下自己应当有的享受，去为他人服务啊，服务别人，这修福啊。啊，修布施啊，啊，舍己为人，这布施啊。要修忍辱，为什么修忍辱呢？因为你没有忍辱不能得定啊。忍辱就是要修耐心啊，顺利环境啊，自己都能够忍受得了啊。在六度里头，这个两样非常非常重要啊。你是一部经叫你念上十年八年，这个要有很大的耐心啊。真正心定下来了啊，现代人常讲啊，我们生在的现代的社会，这个社会千变万化，我们很多事情不能不知道啊。这个话说的好像也蛮有道理，实际上有没有道理？完全没有道理啊。这个话谁说的呢？魔王波旬说的。为什么呢？他怕你心定下来，怕你有智慧啊，所以天天叫你接触啊现代的资讯啊，叫你满脑袋的时候胡思乱想啊，叫你整天生活在这个妄想妄念之中啊，你永远定不下来啊，佛也念不好，经也念不好啊，这没道理啊。啊，真正修道人要怎么样呢？给诸位说，不能看报纸，不能看电视，不能听广播。你能把这些东西通通都断掉了，心清净，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你心真定下来了啊，心真定下来了，给诸位说就有智慧啊。这个事情的时候你一接触，你马上就有判断力，你就晓得这个事情应该怎么处理啊。定是主宰的啊，所以今天世界这么乱，没有人能解决。为什么呢？每一个国家元首头脑都乱七八糟的啊，知道的事情太多了，太杂了，这个问题麻烦大了啊。所以从前我们中国做皇帝的，他修什么？他修清净心啊。你看皇帝戴了个帽子
前面是窗帘，是不是？看东西不要看太清楚，他心清净了，看清楚了，他就乱了嘛。啊，那个帽子，你看两旁边还有两个棉花球，是耳朵的。啊，听东西也不能听太清楚。啊，他那个才能把舵，才能够决策，他心清净。啊，意见呢，别人提出来的，这些大臣们提供意见，他最后来判断。来决定，他头脑清醒。这个很重要啊，非常非常重要啊，我们不读佛经不晓得这个道理啊。啊，这个世界再乱我不乱就行了。啊，我就样样看得清楚，样样看得明白。那么这个就说明着文啊，开始修根本智啊，是一部经里头下功夫。啊，决定不可以啊，这个不学多闻，你那就搞错了意思了啊。不学多闻呢，是以后的事情啊，根本智得到了。然后才开始博学多闻啊，博学多闻是吧？是出师了，这离开老师，就是老师那个毕业了啊。毕业了之后啊，才是博学多闻啊。你看这个善财童子，善财童子的老师是文殊菩萨啊，他在文殊菩萨会下了，成就了根本智。然后才出去参学啊，才是出去五十三参呐、啊！他要没有得根本智，他哪有资格去参学呢？没有资格啊！啊，所以这个师徒非常非常的不容易，非常非常之可贵啊！有很多老师一生遇不到一个学生，那他这个法就传不下去了。啊，一个好的老师一生只传一个人、两个人，很多很多。那一个老师能传很多个学生，那个法缘太殊胜了。啊，像六祖大师，在中国史无前例。啊，六祖之前没有，六祖之后也没有。啊，他传了43个人。啊，从大摩到中国来，每一个人一生只传一个人，都没有找到两个学生的。啊，五祖是有两个。啊，神秀一个，六祖一个，啊，修两个，啊，五祖以前当然都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容易啊。啊，跟定一个老师，没有个10年8年不行啊。啊，所以他那个毕业，啊，标准呢？就是得这个定慧啊，得这个根本智啊，然后这才出去，那个是博学多闻，出去参学了啊，成就后得智啊，先修根本智，后修后得智啊，这个是宝。啊，那么我们今天这里提倡的，啊，就现代人常讲的不老实嘛，啊，包括我们自己也是的，看一本书，看了无味，还得找别的书来看，啊，这个就是不老实。啊，所以我们这个范围扩大一点， 净土无尽舍要啊，这个再加上，如果再不够呢，加上印光大师文钞，不能再开放了。再开放的时候，那你的一生没指望了，就没有指望啊。这样开呀、啊，都很难，成就都很难了啊。所以说，最容易成就的呢，死心塌地念一种啊，那么就是在无尽摄要里面你去学。你自己喜欢哪一种，你就选哪一种。啊，这一种选定了，啊，你经常不断的去念诵，啊，不要求解，啊，你就是这样去念，啊，你念上几千遍，啊，为什么念这么多遍呢？没有别的，就是叫你心定，用这个方法帮助你啊得定。啊，这个就是训练定，训练根本智。啊，这个定跟根本智的修行方法就是这样，就这个样子。啊，根本智现前了，那个时候不修道文，啊，那么这个完全开放的。啊，所以这个开放是有条件的。啊，如果根本智没有得到就开放，那这个人是糟蹋掉了啊！他这一生决定不可能有成就啊！所以说稳这个七生财里头这条我们一定要知道啊。第四呢，要舍的定义啊，那真是一切放下，一丝毫都不沾染，一丝毫不牵挂，这个心呢真正干净了。我们这个心里面还有一丝毫牵挂，这就没有舍，舍得不干净了。这不舍有什么不好呢？不好的事情太多了。你要不肯舍，换一句话说，你烦恼断不了。你三界出不去，你生死不能了。这个事情麻烦大了。所以一切尽舍，我把这句话说得再明白一点啊，说得清楚一点，就是心里头没有一丝毫牵挂，这就叫真舍了。啊，六祖能大师说：“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呀、啊？那这就是舍尽了。啊，这个不容易做到啊！啊，说的容易呀、啊，做很难呐、啊。啊，一定要有慧解。啊，晓得什么？晓得万法皆空。啊，知道无常无我。你才真正能够放得下啊！这个世间没有一样是自己的，没有一样啊！这真正要觉悟啊！啊，你以为这个是自己的，那个也是你的，这都叫妄想、分别之中啊，全是假的。连自己这个身体都不是自己的啊！身体里面我们无数的细胞新陈代谢啊，坐在这里一个半钟点，不知道死了多少细胞啊，又多少细胞生了，是这哪是你，哪是自己呢？身都不是自己，何况身外之物呢？ 慈悲，要放下啊，要把这个妄想执着卸掉啊。这个佛菩萨跟我们凡夫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他真的卸掉了啊。我们今天做凡夫，我们不肯卸啊，我们样样都在执着啊，把这一切假的都把它当作真的，叫亏吃大了啊。无始劫来生死的根本就是放不下，就是舍不掉，这个事情麻烦就大了啊。所以自己一定要觉悟啊，要真正的肯放下。第五是慧啊，慧是智慧。一切境界能够正确的明了通达，这就是智慧啊。没有把境界看错啊，这是非常非常之可贵啊。因为你对事情看法要没有看错，那你做法就不会错了。你处理呀，就决定正确，不会把事情做错啊。事情做错了，那是你的见解、思想上有错误，看错了。所以要求智慧。刚才讲了，智慧一定从清净心里面生。佛法的修学是以智慧为最后的目标啊，戒定都是手段啊，慧是目的那么这个五种啊，这后头说，哎，前五如宝啊，这五种是宝啊，后面还有两种啊，惭愧啊，是后二如人，善守财故啊。这个五种宝，我们为什么得不到啊？我们没有能力守啊。什么样的人能够守呢？惭愧，这个两个字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要努力的来学习。这两个字在白话里面也是十一善法之中的两个善心组合什么叫做禅呢？禅的意思是以自法理从众贤善，从是推崇尊重就是我们俗话讲的良心的王阳明所讲的良知良知良知的力量推崇尊重贤人善事这是自己内心里面发的能够约束自己愧这个意思稍微差一点是外面的力量约束了他 啊，是以世间理，那现在的话来讲呢，就是社会舆论，不敢为非作恶，啊，怕别人说话，啊，所以一个是不敢为非作恶了，是自己良心，啊，那是惨，啊，另外一个是怕社会舆论，啊，不敢为非作歹。这两个惭愧心所，这个明朝时候王阳明先生啊，这在中国这个学术界很负盛名啊，尤其在台湾早年呢啊，老总统啊提倡这个王阳明的学术啊，尤其是啊，这个勉励大家了读王阳明的这个这些作品啊，《传习录》啊，特别重要的是《传习录》啊，那么在台湾也印了不少流通。阳明先生呢还有个小故事啊，因为他讲啊致良知嘛，这人都有良心的啊，都有天良啊，他有一次在旅途当中啊遇到一些强盗啊，这强盗以后啊知道了，把他们这一伙人通通掳去了以后，知道他是王阳明啊，他们也听说这个名字，哎，今天见到面了。这个出水就跟他说了，他说你说的这个致良知啊，人都有良心啊，你这个话说的不对。外面说我怎么不对？我们做强盗的人就没有良心的。他说你如果能够证明我们也有良心，我就放你走了，就放你走了。他说那好啊，可以啊。我证明你确实有良知，啊，有良心。他说怎么个证明法呢？王阳明说：“那你一定要听我的话，我教你怎么做，你就怎么做，一定把你那个良知啊显露出来了。”他说：“好。”这个土匪说：“好。”啊，这个王阳明现在就说了：“好，你听我的话啊，你把这个外面衣服脱掉。”他就脱掉，然后里面衣服再脱掉。统统上面脱光了，裤子都脱掉，如果再脱掉，脱到最后的，他说这个王先生不能再脱了，这脱不行了，这是。王先生说：“你看，良知不就出来了吗？”好，他这个相信了，这是相信了。王阳明现在请走了，这才放掉了，连了一活罗的人，统统都放掉了，统统都释放了。土匪还有良知啊？现在不行了。现在的社会的时候不让他脱，他还要脱，还得要满街跑，你说这什么法子呢？所以王阳明先生到今天这个社会那就摇头啊，他这个说法又有问题了啊。这个是啊，这是讲这个惭愧心所啊，啊，这是牵涉到教育的问题啊，所以我们今天说实在话了，只有科技的教育啊，人性的教育、道德的教育没有啊，所以天下才会乱啊，社会的秩序才会脱节啊，没有道德教育啊，这个今天唯一补救的方法了，要靠佛法。啊，所以人人能够有惭愧心啊，凡是有惭愧的决定能成就啊，没有惭愧心的遇到佛遇到菩萨都不能成就啊，所以这两个心所非常非常重要啊， 无惭无愧呀、啊。你看在26个烦恼里面是终随烦恼啊，终随烦恼啊，所以这两个人呢啊，这个前五如宝啊，后面这两个如善守财故这个意义很深，我们决定不能够把它轻易看过啊！为什么呢？如果没有惭愧，前面五种都得不到，纵然修也不会成就啊，也不会成就的。可见的，这个七圣才能不能具足，能不能修得，要靠后面的两个条件。啊，这两个条件实在讲呢，就是善根福德。啊，人没有善根，没有福德，修什么都不能成就。啊，我们这个印光老法师一生呢，你看他所提字的都称为惭愧生啊，他老人家非常谦虚，他说他无德无能啊，只具足惭愧而已啊。我们读他的文章，他的文章是针对现代人的病根而发的啊。今天讲弘扬文法佛法，讲救助众生啊，高谈阔论都不切于实际啊，最能对治现代社会，对治现代人心的，说老实话，无过于文昌啊。所以能够把文昌发扬光大了，对世道人心有很大的帮助啊，也给这个佛法奠定了很好的基础。再看底下这段文，又大本言，大本就是无量寿经，阿弥陀佛道场述告16亿游巡，四部之业8亿游巡，数本龙起5000游行，一切众宝自然合成。那么这些我们在无量寿经里面都读过啊，自然是信德啊，不是有计划了去建造的啊，去培植的，不是自自然然，而且都是众宝合成的啊。黄念祖老居士在这个《无量寿经注解》里面引经据典，给我们说的很详细啊。为什么会有这样殊胜的境界呢？清净心去往生的，心净则土净啊！啊，这是往生到那边去的众生，一个个都是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 都是一心不乱清净心去往生的。这个共依殊胜，所以诸位啊，这些话的时候我们都要特别留意。一心就是清净心，你心里的还有妄念，心就不清净。清净心去往生的，所以带一，经论上也在讲过，是带过去的业，不是带现前的业，不能带现行的。带旧业，不带新业。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要认真的去锻炼，练什么呢？练清净心，要真正练清净心。给诸位说，不能管别人，你管别人心就不清净了。所以家庭、社会、寺院、道场都是一样的，它有指示啊。从前寺院这个执事那是服务的，为什么呢？他要管事，换一句话说，他要牺牲自己啊。修行的什么呢？轻重，轻重不管事的，真正修行啊。那么管事的人在修行上啊，就有很大的妨碍，所以执事啊，轮流做啊，管事大家轮流做，期限是一年。每一年要调换的，这个寺院里面的执事也共是有108个人啊。可是寺院一般的时候差不多都住上了几千人的样子，一个大的寺院这两三千人住的时候是很平常的事情啊。所以服务工作的人员的时候，上面从住持到下面呢，就是这烧饭种菜的啊，总共是108个人。像学校一样教职员啊，其余轻重是学生啊。这个执事啊是轮流换的，一年换一次啊，大家轮流，这是公平嘛。所以说发心是真正来修行的啊，若真修道人不见他人过啊。那么现在呢，可以说没有道场，现在到哪去找道场去啊？你所见到的都小道场啊，住几个人的，住几个人呢？那换一句话说，什么事情都得要做的，没有法子啊，说不上什么执事轻重了，没有了，现在没有啊。这就是我们没福啊，没有福报啊。在台湾呢稍微好一点，这个寺庙里头少的还有6-7个人还有啊。你到国外一个庙一个人啊，2个人、3个人以上的很少，很稀有了啊，大多数都是1个人、2个人的啊。香港南洋亦或如是啊，新加坡的庙也是很大啊，都是1个人 啊，延培法师很感慨地跟我说，他说我们死了，这庙都落在居士手里去了，没有继承人。啊，常常有一些居士啊，天天去伺候法师，有的时候有几个居士住在寺庙里。那老和尚往生呢，那当然了，这寺庙顺理成章啊，都是居士接受去了。啊，这些都是末法时期的衰相。啊，我们自己要警惕啊。啊，今天无论出家在家，都不能像从前那样悠闲地去进修，啊，什么事情不管就进修，做不到的。啊，做不到，我们怎么办呢？尽量少操心。啊，能则这个大事化小，小事化无。这样我们这个心呢，才能真正得到稍许的清净。否则的话呢，那就成了大障碍了。啊，这个是我们自己一定要明了的。啊，这段文我们把它念下去。啊，说佛垂众宝以为璎珞，佛有宝网罗覆其上。是据此，在行数之外别有。佛道常数经文神变，借行数中摄，又论中功德草，以数中摄大本其数有香，以宝中摄。那么这个这一段文抄里头啊，还要给我们重复的再说一遍啊。那么引用大本嘛，无量寿经里面统统都有。啊，所以这个并不难懂。那么今天我们就讲到此地啊。这个念佛回向啊，说的切甚财啊，希望大家了都能够过年发财啊。